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彰显真道，让教会健壮，神仆忠心，宣讲主圣道，求圣灵感动，让真道历久长新，让我们同来领受，做时代的工人。
彰显真道，让教会健壮，神仆忠心，宣讲主圣道，求圣灵感动，让真道历久长新，让我们同来领受，做时代的工人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刘书亚，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。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了约翰书信的第二讲，今天我们开始进入第三讲。第三讲的主题是与神相交，经文是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二章的十七节，题目是与神相交。我会分两个部分来跟大家去分享，第一部分是第一章的五节到第二章的二节，这一段的主题是行在光中，然后第二部分呢，就是从第二章的第三节到第二章的十七节，主题是住在主里。我们先看与神相交的第一部分，行在光中。相交这个词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有比较深层的含义，就是双方要属于对方，而不只是只有普通的一种交流，乃是彼此有很深的关系，彼此属于对方。相交也不只是我们与神相交而已，乃是我们在与神相交以后，我们也跟其他的弟兄姊妹、其他的肢体也可以相交。所以这个相交既有纵向的与神的相交，也有横向的与弟兄姊妹的相交。而与神相交就是一个基础，是首要的条件。我们若不能跟神相交，我们就不能跟其他的弟兄姊妹来相交。约翰在这里提到的与神相交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？究竟我们怎样来理解什么是与神相交呢？在这里约翰提了好几个方面，他首先提到与神相交的表现。究竟与神相交有怎样的表现呢？我们怎样知道一个人他是与神相交的呢？我特别把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一书的经文拿出来做了一个对照，我们把两段经文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呢，能够更容易地理解约翰所讲的有关相交的内容，或者说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去理解相交的意思。传统上认为约翰一书和约翰书信的作者都是使徒约翰，他们的写作风格也是非常像，还有他们的内容也是非常的接近。我在这里抽了几节相关的经文，大家可以对照的来看。约翰在这里强调的与神相交是要有一个表现的，不是头脑里面的知识，乃是我们具体的外在的行为是可以看得见的。约翰一书一章五节到七节这样讲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大家留意这几节的经文，有几个词是相对的，光和黑暗，说谎和真理，行真理和不行真理，这些词和约翰福音里面所描述的其实也类似，也是有光和黑暗的相对，也有行真理和不行真理的相对。约翰在这里指出，一个人真的与神相交的话， 他一定是行在光明中，不是在黑暗里面行。行在光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在约翰福音里面其实稍微有做了一些解释。约翰福音的3:21这样讲，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这样看来，行在光中就是行真理，或者说是按照真理而行。行在光中的意思就是你按照真理去行。假如说你没有按照真理去行的话呢，也就是没有来救光。反过来说，一个人若在黑暗里，那么他就是没有与神相交。这里经文所提到的相交，其实不只是两者的连接而已，不只是两者 connect 在一起，乃是一种深深的契合。你跟他是有一种比较深的关系。假如说我们没有行真理的话，其实我们就没有与神相交。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是在黑暗里，我们没有按照真理而行，我们在暗中犯了很多的罪，而这些的罪呢，可能别人不知道，但你自己呢会很清楚的知道。没有人看着你的时候呢，你很有可能就犯了罪。所以有人说，你独处的时候呢，才是最真实的自己。你在别人的面前，或者你在其他人的目光底下，你所有的表现呢，都不是最真实的你。你在独处的时候，在身边没有人的时候，你的所作所为，你的所言所行，才是你真实的自己。所以在我们独处的时候，往往就是我们犯罪的时候。我们在那个黑暗的角落里面，做了很多不能见光的事情。虽然别人不知道，但是神很清楚，他知道我们所犯的所有的罪。我认识一位的弟兄，他是一位的医生，他就跟我讲他自己的一个挣扎。他是一个外科手术的医生，在他们外科手术医生的团队里面呢，有一个不好的氛围，就是他们常常会开一些黄色的笑话，就是会说一些黄色的段子。特别有时候有一些女性的病人在做手术之前需要麻醉，他们就会对这些已经被麻醉的女病人开一些黄色的玩笑，甚至评论他们的身材如何如何等等。他自己觉得很不好，他也很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去说这些不合宜的话，可是他在那个氛围里面，他就觉得身不由己。如果他不跟别人一样，那其他人就会觉得他怪怪的。他为了融入整个的团队，他就被迫要学着他们一起讲这种黄色的段子，然后博取其他人的认同，然后跟其他人建立关系。这样他非常的挣扎，因为他觉得说这些话很得罪神，也很得罪人，很冒犯那个病人。他明知道这样是不对的，但是他又很挣扎，也没有办法能够去改变。他说他自己犯了很多的罪，他自己也很苦恼。不过呢，在别人看来，他是一位很好的医生，很和善，很有爱的一位医生，但事实上并非如此。所以当我们在没有人看见的情况底下去犯罪，就像大多数弟兄都可能有过的挣扎，就是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，你在网上看了一些不应该看的东西，这些事情都成为我们很多弟兄的挣扎。其实不只是弟兄，姊妹也会有这样的挣扎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可以脱离这种暧昧的行为。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约翰福音所讲的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倒爱黑暗，这是我们真实的一个光景。我们也像罗马书里面所讲的那段的经文，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列举了一个很长的人类罪恶的清单，列举了之后在最后面讲了这样的一句话，1:32这样讲，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不但他们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做这些事是神不喜悦的，是错误的，是犯罪的行为，可是我们不止自己去做，还喜欢别人去做，这就是人的罪。在这里约翰为什么要提醒这些读者们，就是小子们， 要提醒他们要行在光明中，不要在暗昧的角落里做这种犯罪的事情呢？其实也是跟当时的背景有关，因为当时假教师有一些的教导，特别是诺斯底主义，他们有一些的教导使信徒带来很多的疑惑，或者是把他们带偏了。稍后我也会讲一下假教师有哪一些错误的教导。在这里我先讲的是，我们在神那里其实没有可以隐藏的地方，因为神就是光，当光照进来的时候，一切都显露无遗。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神面前可以隐藏，我们所有的罪都会暴露出来。我这样讲不是说我自己就没有犯罪，也有可能我比你犯的罪还多，我们都一样，都需要神的怜悯，都需要神的赦免。在讲完相交的表现以后，约翰接着讲相交的阻碍。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办法行在光中，我们还是在黑暗里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有一个阻碍，这个阻碍就是罪，罪带来相交的阻碍，以致我们不能跟神相交，我们不能行在光明当中。大家留意这段经文呢，用了三次，我们若说，这是约翰在引用假教师的一些论点，特别是诺斯底主义，他们是不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，他们认为肉体既然是邪恶的，神怎么可能成为一个邪恶的肉身的形象来到人间呢？他们觉得肉体是邪恶的也没有什么用，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肉体犯罪没有什么要紧的，因为将来肉身都会消亡，重要的是要靠一些隐秘的知识来得救。所以他们其中有一派呢，就主张享乐啊，就是放纵来享乐，就是肉体可以去放纵的。所以他们认为一边可以放纵自己去享受最终之乐，一边呢又可以与神连接，与神相交。这就是约翰提出来的这些假教师所讲的第一个错误的论点。所以一章六节这样讲，我们若说，若说后面呢，就是那些假教师的论点了，就是与神相交，但仍然可以在黑暗里面行。约翰断定这就是说谎，这是不行真理，罪会阻断人和神之间的交通。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，就是当我们犯罪以后，我们都会觉得我们离神很远。我们看到第一个人亚当犯罪的时候，他自己就躲起来了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当人犯罪，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躲避神，我们也是一样。不过呢，现在不只是躲避的问题，现在是不能与神相交，我们跟神是隔绝的。我曾经听说有一位的牧师，他有一次自己到茶餐厅去吃饭的时候，茶餐厅的服务员不太能满足到他的一些要求，于是呢，他就向这个服务员呢就发了一通脾气。他不知道这个被他骂的这个服务员呢是他教会的会友，因为他的教会很大，他不知道这位是他的会友，他后来才知道，结果这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。在这里约翰提醒我们，假教师所说的论点是错误的，假如我们真的与神相交，我们就不能在黑暗里行，我们应该是行在光明当中。假如我们还在黑暗里面行呢，那就证明我们是说谎的，我们根本就没有与神相交。接着约翰指出假教师的第二个论点，这个论点是人没有犯罪的天性。第八节这样讲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。若说自己无罪，也就是说那些假教师说自己没有罪，所以约翰很清楚地指出来他们是自欺。我想起来有一位弟兄曾经跟我说，他说他自己犯了很多的罪，而且呢，他所犯的罪呢很重。那我就问他，你犯的罪有多重呢？他就说差不多有200斤啊，和他的体重一样。因为保罗说，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所以他就说我的肉体差不多200斤啊，没有良善，全都是罪，所以我的罪就差不多200斤重。那我就不晓得他应不应该要去减肥了。其实减肥也没有用，这些的罪真的在我们的肉体当中，我们没有办法去否认。 每个人天生就有这些的罪。这些假教师说，其实人天生没有这种犯罪的倾向的。约翰清楚地告诉他们，那是自欺，真理不在他们心里面，他们只是自己欺骗自己而已。
电台的主持，我最最最认识了。
姚谦，
智慧达人。
文慧，
爱心爆表。
天成，
敦厚温柔。
李兰，
效率惊人。
母心，
务实认真。
哎，我来，我来，稀奇古怪。
那他们读经的习惯、心得、收获、挣扎、难处，你都知道吗？
五月26号起，每逢周日，真道分解一连四周，找来新老主持和你
谈笑风生。谈读经。
第三点，约翰要指出的假教师的论点就是，他们自己认为并没有犯罪的行为。他们不但否认他们里面有犯罪的倾向，也否认他们有外在的犯罪的行为。所以第十节，约翰又引用他们的说法：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那他们就是以神为说谎的。约翰再次指出假教师的教导的错误，没有一个人完全没有犯罪的行为的。刚才我也提到，在你独处的时候是最容易犯罪的，虽然可能没有其他人看见，但是你自己知道，神也知道。有些时候可能你犯的罪少一点，不过有可能只是时机的问题，没有那么多的机会让你去犯罪。倘若一旦有机会，你就没有办法不犯罪了。好，在约翰讲完香蕉的表现还有香蕉的阻碍以后呢，他接着就说，香蕉的条件，既然有罪的阻碍让我们不能与神相交，那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？怎样才能跟神去相交呢？所以接下来他就讲到有关香蕉的条件，从第八节到第十节都有讲到，就是我们要去认罪，求神来赦免我们。神的赦免是很重要的，我们的认罪也是很重要的。第二章的1到1节呢，也说到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我们能够跟神相交的一个原因或者是一个条件。还有一点约翰指出来，就是不犯罪。第二章的1节这样讲，小子们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可能大家读到这里的话，就会有一个问题，不犯罪可能吗？现实的情况就是，我们每天都在犯罪，只是多或者少的问题，只是那个罪大一点还是小一点的问题。约翰这么讲，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就不可能与神相交呢？其实也不是，就像1章9节这样讲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里提到两个关键词，一个是神的信实，另外一个是神的公义。神的信实是指神的应许，他既然有这样的应许，就一定会实现，他不会让他的应许落空的。神的公义就是指神已经差派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有这两个条件，我们就可以与神相交。我所有过去、现在甚至将来所犯的罪，神都已经赦免了。那在这里怎样去理解不犯罪呢？是不是说我信主以后我就成了一个圣人了，我就不会犯罪了？当然不是，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在这里不犯罪在原文的时态里面是用了现在进行时，就是持续不断的犯罪。所以约翰的意思就是要叫我们不要持续不断的去犯罪，老是在罪中打滚。不是说我们可能不犯罪， 乃是说我们要停止继续犯罪，不能成为一个惯犯。假如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呢，其实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我们要认罪还要悔改。不过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只是悔但是没有改，可能你常为你的罪来痛悔，可是你并没有改，你还在罪中打滚。就像一头猪，你把它洗得干干净净，它还是喜欢跑回去泥潭里面来打滚，它很享受在泥潭里面打滚的这种快乐。我们人也一样，我们在罪中打滚，我们也很享受这个罪中之乐，这就是我们的问题。假如说我们与神相交，我们就不应该在罪里面打滚，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状态，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部分的经文。这一部分的经文呢，是从第二章的第三节到第二章的十七节，主题是住在主里。与神相交，除了要行在光中，还要住在主里。怎样才能住在主里呢？这段经文至少讲了两个方面。第一方面是要遵守诫命。二章三节说，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这个若字指出与神相交的另一个条件。二章的一到二节是比较消极的条件，就是不要故意犯罪。但是三到十一节呢，是比较积极的方面的条件。遵守他的诫命，指遵守主所赐给我们的彼此相爱的命令。遵守主的诫命，就是认识主的名证。那说我已经认识了他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乃是说谎的人，并且他的里面没有真理。真理的道在那些自我宣称认识主的人里面显不出功效，如同无有。请留意这里出现了三次人若说，这是第四节、第六节和第九节。经文的结构和第一章非常的类似。我们若说在第一章里面一共用了三次，就是第六节、第八节和第十节，代表异端教师的三个错误的论点。在第二章里用了同样的结构，三次重复人若说，突出住在主里就是照主所行的去行。我们留意第五节和第六节这两节的经文呢，如果用现代中文译本可以翻译为，但那遵守上帝的道的人，他对上帝的爱就达到完全。那说他有上帝的生命的，应该照耶稣基督的言行生活，这样我们才有把握说我们有他的生命。爱神的心，原文是神的爱，在原文没有的心这两个字，但把的心加入，则有助表达中文的语义。这个词组有几种不同的解释，在于如何了解上帝这个所有格。其中的一种解释就是把上帝当作受词所有格，因此呢，它可以翻译为我们对上帝的爱。这个立场呢，主要是把第二章十五节和五章三节视为此处的平行经文，并且跟第二章第二节和第四节的认识上帝平行，因为爱与认识上帝是不可分的。这两者呢，都包括了与上帝相交，并且也成了那些人生命的原则和本性。大多数的中文译本，比如说和合本、新译本，还有现代中文译本等等，就是选择这个立场。因此呢，这节经文的重点呢，不是落在上帝的爱如何显在我们的身上，或者是作用在我们的生命中，而是我们如何显示对上帝的爱，也就是说遵守他的道或诫命。爱上帝的证据呢，是遵守上帝的诫命，而这种爱呢，在顺服的基督徒里面是完全的。对约翰而言，遵守上帝的诫命就是约翰的读者的特征，就是与那些的敌对者成为一个对比，并且借着他们的顺服，他们对上帝的爱就在他们里面完成了应有的工作。第六节所说到的住在主里的这个住字，有住着、留着或者是留下的意思，等于说住在主里面就是恒常在主里，恒在主里，这是一个常态。然后约翰接着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。新命令在此呢，就是指信徒从前所没有听过的命令，意思就是指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的命令。 这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。这里所谓的新和旧，并不是指性质上的新旧，乃是在时间上的新旧，也就是信徒从前所听过的为旧，尚未听过的为新。旧命令是指以前曾经接受过的命令，这里所说的新命令呢，是主所赐给我们要彼此相爱的这个命令。而第八节所讲的，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，这个新命令本身不是新，但是对我们信徒而言，在我们实行的时候呢，总会有一种崭新的亮光和感觉，并且经历新的供应和能力。所以这一节的新命令就跟第七节有点区别，这里乃是指性质上的新。在主是真的这一句呢，指出主对我们信徒的启示和供应每日都是常新的。在你们也是真的这一句是指我们对这命令的感受和经历而言，也是每天都是新的。第十节的讲到住在光明中，这里的住呢，也是有停留居住或者是等候的意思，所以这一句可以翻译为恒在光明中，也就是恒常在光明中，是一个常态。总的来讲，遵守主的诫命就是住在主里的一个表现。怎么样知道那个人是住在主里呢？那就是他遵守神的诫命。除了遵守诫命以外，第二方面就是分别为圣。我们来看二章十二节到十七节这段的经文，作者用不同的称呼父老、少年人和小知来劝勉教会当中不同属灵程度的信徒。也有人说小知们就是孩子们，指所有的读者，父老与少年人呢，才是和属灵的程度有关。神对信他的人要求虽然是严格，但是因为认识主，他们的罪必得赦免，而且呢，能够胜过那恶者。十六节所提到的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呢，对我们来讲非常的熟悉，因为在马太福音还有在创世纪里面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些试探。在创世纪里面，我们看到那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这个呢就是肉体的情欲，然后呢她也看到这个果子呢也悦人的眼目，那这个很明显是眼目的情欲，而且这个果子能够使人有智慧，这个就很明显是骄傲。在马太福音里面，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，也是在这三方面来受试探。魔鬼要他吩咐石头变成食物，这个也是从肉体的情欲方面来试探他。另外魔鬼说要将万国的荣华显给他看，这个呢是在眼目的情欲这个层面来试探主耶稣。然后魔鬼也从今生的骄傲这方面来试探主耶稣，他说假如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就可以跳下去，神会吩咐他的使者拖住你。所以我们看到魔鬼的伎俩从创世开始就没有改变，魔鬼的招数就只有这三招，他的试探也是从这三方面来试探人。在创世纪里面，亚当和夏娃失败了，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同样的试探面前，他能够胜过这个试探。而在约翰一书这里，约翰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我们在这三方面常常都会受到试探，但是只要我们常常住在主里，神的道也存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就能够胜过那恶者。因此我们的生命若是一个与神相交的生命，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与神相交的生活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下期再会。
神就是爱，他差独生爱子前来，当世人